Radio Buddhist Youth Association. Today's Tuesday, the 15th of January.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6527集现在开始广播。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佛法在世间节目每个星期广播5天，从星期一去到星期五，每天下午1:35到2:05在这里 FM104.6 波段播音，星期一星期二是国语播音，星期三星期四是广东话部分，星期五是英文的佛学讲座。我们今天节目继续公播大方广佛华严经进行品，我们先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进行品是台湾建辉法师主讲，今天播到第5讲，我们一起来收听。
哎，我们知道呢，这个相貌是可以改变，好，但是它是假的嘛，是不是？好，所以呢，哦，所以很多人说，看完了这个之后呢，一定要要求哈，在娶她之前一定要先叫她把脸洗干净，所以很多人都是我要看素颜照，素颜照是这个很，那现在有很多那个网络上有很多那个可以 PS， 对不对？然后呢画一画呢，不但是美而且还瘦了，是不是？所以呢，那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假的那一面在网络上虚拟世界，反正呢管他的，管他，那对方呢，你如果不小心被我的假象所迷惑，那也是你自己不会判断，所以现在呢大家都会怎样，都会不知道到底哪一个人才是真的，对不对？所以呢在瞪眼睛里面讲，其实我们常常在迷惑什么，不外乎这个假象就是希望让大家呢认识到美好的一面，可是这个并不是真的，这是一个假象哈。那因此呢就制造出一种彼此纠缠的一个过程哈。汝爱我心，我怜汝色哈，以是因缘经百千劫怎样常在缠缚，纠缠不休。好，那不外乎就是我们的外相会伪装。我们为什么要伪装？其实我们的心也是想要有这种虚假。所以我们在人前就有人情世故，是不是就有一个什么客客气气，有一个假的样子，回到家里呢，回到自己最舒适的样子，原形毕露，对不对？面目可憎，那不只是我们的外向面目可憎，我们还可能内在也是呢有很多的不为人知的问题，没有真实的去面对它，就会伪装虚假。那这时候呢就会产生很多的差异，是什么落差？那这个落差呢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个人真的是两面人，而是我们人之常情都希望把美好的一面给他人，然后得到成长，得到肯定。那我们学佛之后呢就会发现，这是很妙，有一个人说，师父，那这样子我就学佛之后呢，是不是意思就是都不能化妆，然后都要怎样蓬头垢面？很多人就是把那个清净把它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叫做不修边幅。那如果是不修边幅的话，那我们看到菩萨他不是就变得很执着吗？是不是他都穿披金戴银，然后整个碎碎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菩萨呢他穿这个璎珞装，或者是外相呢很庄严，还会怎样？还会呢 哎，这个有化妆还涂口红，有没有？我们看到菩萨像是不是还红红的哈？那他是因为他爱吗？他要弄得很漂亮，让别人说哇，菩萨你好漂亮哦？应该不是哈。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哎，菩萨的心啊，他叫做什么？他叫做当愿众生舍诸畏事到真实处。好，是就是希望呢，一切众生呢，借由这个美好，然后呢，吸引大家来发菩提心。好，真正最真实的、最庄严的，其实是我们的真实的心，而不是这个虚假的心。啊，所以我们常说，我们都是佛陀牌，哈，是不是？这个什么叫佛陀牌？就是我们用菩提心来庄严我们的自身。啊，我们用我们的修行的清净的身口意来庄严我们的世界哈。那阿难当初呢，诶，这个佛陀的弟子阿难呢，他看到佛陀，佛陀也没有化妆，也没有穿名牌，是不是？他更没有什么，诶，这个更没有什么很 fashion 的发型。好，可是呢，当佛陀成道之后呢，回到皇宫，阿难一看到他，他说，诶，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他的相貌可以不经过任何的装饰而受到这么多的人的一种肯定跟吸引以及追逐就是他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他散发出一种气质是可以让别人觉得他很庄严的那我们看到佛你看他的自在他的安详是不是他的不虚假他不会扭捏造作嘛他也不会虚与委蛇，可是我们却能够看到佛像，心就放下了那个提防，好，放下了自己的烦恼。那阿难呢，他的思维是对的，他说大部分的人呢是随顺着心中的贪念，好，随顺着这种纠缠的纠葛的心念，而庄严自己的外相，想要骗人嘛，是不是？所以叫做伪饰，虚假的装饰，好，虚假的装饰。那佛陀呢他是一个慈悲心一个菩提心好来现出一个相好这时候呢他不但是不是虚伪的而且还能够接引众生让众生呢到真实之处去了解真实的道理所以我们就是学习佛法了之后也要注意自己的就是这个相貌啊不能说自从我学佛之后呢我都不用洗脸的因为佛陀说我们不用虚假还是什么保养那还是要怎样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让大众看到的是自己呢我学佛之后更容光焕发那大家呢就会受到吸引所以呢要舍诸畏饰就是虚伪的装饰虚伪的装饰就是你的动机是应该是怎样应该要去观察自己的心你是为什么而有这样子的一个装饰那这样子呢你就会真正的回到自己真实之心到真实处好那同样的你在爬楼梯上升楼阁上升楼阁呢当愿众生怎样升正法楼 是往上走我们当然希望自己怎样位阶越来越高那位阶越来越高并不是我这做官官阶越来越高职位越来越高或者是社会地位越来越高那也是会啊我们就会步步高升但是步步高升呢在佛法里面呢也有一个步步高升的意思就是我们道业怎样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好初地二地三地四地到十地是不是我们也是有位阶好所以我们现在来修行我们也希望自己在这个修炼的层级上呢越来越高那越来越高不是为了什么为了财源广进啦我可以称心如意在佛法里面的位阶是看你放下越多你就会越高放下越多的执着你就会到最后怎样就会就近成佛所以我们的这个思维模式呢叫为学是日益增长增长为道呢修道是日损减损减损并不是减损这个人怎样这个修德呢这个很缺德叫做损那个损就是减损我们的烦恼烦恼习气执着你看到了就把它放下那放下并不是很难只是我们不知道 要从何放起，那我们就开始就发愿，上升楼阁的时候呢，能够彻见一切，越高你就看得越清楚，所以当你修得越好，你会对自己会看得越清楚，会有越来越多的盲点会被自己发现，叫自觉。所以自觉的觉性越高，你就希望呢能够怎样真正的有智慧，你不但是看到一切，还能够知道怎么处理，因为有时候我们是可以看得很清楚，问题是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呢叫彻见一切，要发愿。好，再来再加十愿，还有什么在若有所失，在家居士乃至于菩萨，在家的菩萨呢发心，就是常常要行布施，布施的时候呢要发愿，一切能舍，心无爱着。这布施有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转化我们自己的贪念，布施有布施什么舍财，布施财，还有布施法，还有布施一种无畏心，是不是有财施、法布施，还有无畏布施，那我们在家呢通常都是就是能够做到的就是财施，或者是呢无畏施，这无畏施就是让人家很乐于亲近，所以学佛越学越可爱，朋友越来越多，而不是学佛之后呢因为我修得很好，所以别人都很愚痴，这些人都层级很低，这个觉性不够，所以我就看别人就看不顺眼，那这样子表示我们也没有舍掉我们的傲慢心，所以要一切能舍，这样才不会有障碍。那如果呢你舍的是不够彻底的话呢，也会有什么，也会有一些果报的的，那不是减一半功德，是不是也减一半，所以就只有半台车，我也给你愿望，半台车是不能开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常说要一切能舍，要舍就舍得彻底一点，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这心里面呢常常有很多的小气的心，它其实是一种障碍，当你越舍不得你就越容易有必须要舍，那到最后呢不得不舍的时候你就很痛苦，是不是？所以在黄波西运禅师的一个开示里面，黄波禅师他有讲到有三种层次的舍，第一种叫做内外身心一切俱舍，内财外财，内财就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才华、我们的能力，你都愿意去布施，那我们现在很不容易，对不对？因为现在我们还是要为自己的生活有一些基本的需求，所以在工作的时候呢你总是会考虑这样子符不符合成本效益，所以我付出了之后我会得到什么，那这时候呢这个就是你的思考并不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计算，那这就不叫做大舍，就是你还有在那边算说我对他好啊，我会不会得到什么好处，所以我现在呢投入了这个工作花了这么多时间，那我最后会不会得到什么，这时候你的心还有一种计算，表示你没有完全放下，那这时候呢就不叫做这是第二个，就是一边行道不得一边悬舍，无希望心视为终舍，广修众善有所希望，闻法之空遂乃不着视为小舍，所以这三种呢就是第一个你在发心的时候呢一切俱舍犹如虚空，能所皆忘，这叫做大舍，这是最到最后呢谁在布施，没有啊，布施完呢也没有布施之相，然后呢被布施的人就是得到了布施的人，你也没有一直期待他说你现在是什么情况，你有没有比较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师傅最好你假给你吃，然后下个礼拜呢就问你吃的怎么样，就会问一下，问的时候如果说很不错，那下次又来一瓶，是不是？那如果说很没有吃，他说哼下次不给了，所以呢就叫什么，就没有能所皆忘，就是念念不忘，但是这个不容易，我们要能够布施到就是在舍的时候呢不会一直去想，那需要怎样，需要从最小舍开始做，小舍是有思考的，你看我们广修众善 当然是有所希望哈。但我们要把这个希望怎样把它转换成一个比较就近的目标。好，有些人的希望就是啊人天果报啊，就是我现在啊佛陀我现在呢很虔诚，我来这个地方布施希望你让我过这个难关啊，或者是我现在来用功好回向希望呢身体健康。好，那这个就是只是什么，这个叫做人天果报哈。那人天果报呢就是有所希望，我希望可以更好可以更顺利。但是我们应该是知道，应该要知道哈，这你真正的发心修行是小舍中舍大舍，不在于你拿什么东西，好拿出多少的钱或者是拿出多少的时间，不在于这个，而在于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不是。所以这是心态的问题，不是啊说师父我要大舍可是我没有啊，好是你即使只有五块钱你的心是无量的你也叫做大舍。好，即使你是好五百万五千万五亿可是你的心是有所得的，那就变小舍是不是。就是这样齁。所以以前有一个这个太太啊齁，那个小年轻的时候呢很贫穷，然后呢去这个寺庙里面呢，他很贫穷他还是会固定去做布施。那个大和尚啊每一次看到他来齁、哦、都直接开中门迎接他，然后呢就到这个大殿让他呢齁、哦、为他敲大磬他来供养这样齁、哦。可是呢后来啊诶他就嫁给一个齁、哦、做官的官员官夫人来了。变成官夫人之后他钱很多啊，好结果呢他每一次呢、哦、就要去做大布施，他就想说以前呢他这个小布施、哦、那个住持都对他那么好，那他这一次大布施怎样、哦、住持可能、哦、到山门口去阵仗迎接了、哦、是啊、哦。结果呢诶他要来布施的时候事先通知了这个寺庙，结果他当天来诶怎么没有开大门迎接、哦、然后他就到门口就跟那个守门的人讲说诶我来了请通知一下你们师父。好结果呢诶通知完回来之后师父就诶他就说师父说你自己进来就好。好而且不让他开大门还从侧门这样齁、哦、走进来。他就心里面不是滋味啊。好他就走到上面嘿他就齁、哦、拿出了他要供养的那个很大笔的齁、哦、这个秤金齁、哦、然后就供养看半天怎么没有师父来帮他敲钟。好那最后呢诶师父还慢慢走出来他说哦你来啦哦不错啊、哦、你现在过得很好。好、哦、他心里面就很不舒服，他说师父我以前呢、啊、一无所有的时候你对我这么好，我现在可以为你做很多事，可是为什么你好像爱理不理，你好像不是很在意我要不要捐钱齁、哦、是不是你不需要吗齁、哦、好那这师父说这个过去啊你一无所有，所以你这一点点的布施是你几乎是你的全部，是这是大舍。现在呢你已经拥有很多，可是你心中在布施的时候你希望什么，是不是你希望师父注意你，你希望成为大功德主，你希望呢别人都知道你很会修行，是不是你希望呢哎，怎样你现在的布施可以让你的生活以后还继续维持得更好，你的心已经走掉了你不知道齁、哦、是不是、哦、所以诶他一听说哦原来如此，为什么师父对他这么冷淡、哦、原来是他的心因为他现有的、哦、这一切而迷失了，他忘记了、哦、他这个当时的那个心态是最重要的、哦、所以你看有所希望、哦、那听了佛法之后还会怎样，诶会放下，会知道哦那我就要赶快调整我的心态，那这还算是真的有舍，有舍掉你的骄慢心，有舍掉我们的执着心，那这样子这个布施呢就有意义。好，所以这叫做小舍。然后呢一边行道不得一边悬舍无希望心啊，就是他修了一切法而不执着一切法叫做悬舍。是很多人修行啊我这用功啊，用功应该是为自己用功而不是用功给别人看，是不是齁。那我那个小朋友齁，最近我们这个道场的小朋友最近看到大家在拜万佛，他也发起我也要拜万佛。 啊、那大家拜万佛呢都很认真的在拜啊，那小朋友呢一边拜一边看有没有人在看他拜万佛，所以小朋友很可爱哈、哦。拜完之后呢，吼、哦、那个汗这样流下来，他还飙他干，赶快跑来说：“师父，我拜完一万拜啊一百拜万佛了。哦”哈，好，你看那他要做什么？他说：“你看我拜得那么辛苦，汗珠都流下来了，他要师父跟他按一个赞，对不对？哈、哦，是哎，那一边拜呢，一边就是啊，渴求别人的注意。”好，那这就是什么？还没有把修行转换，就像小孩子一样。好，所以如果呢，一边不得啊，一边行道，一边不得，一边能够怎样？哎，把这个心归零。好，坐而无坐，修而无修，这个叫做中舍。好，那如果呢，哎，在修的时候叫做随方应物。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就是这样，好，化而无化。好，无化而化，随方应物，能所皆忘，这叫大神。所以这三种心境呢，哎，我们就怎样就可以知道说，这个舍其实是在于自己修炼的层次。所以要有布施啊，同时还要具足般若，你的布施才会圆满。好，能所俱忘啊，在不啊，就是才能够真正圆满哈。所以大舍如火烛在前啊，就有智慧，好、啊、不再迷，甚至于也没有所谓的迷雾之别哈、啊。中舍如火烛在旁啊，就是这个蜡烛在旁边哈、啊，有时候明，有时候暗，有时候有智慧，有时候又会啊执着，所以还要转换一下，还有一个在修的一个动作哈、啊。小舍如火烛在后，还是有啊，你不能说啊，那这样不执着，为了不要执着，那我不要布施好了。好、啊，那这就是根本连火烛都没有哈、啊，至少还有火烛哈。好、啊啊，那不见坑坎哈、啊，所以你这在走路的时候比较危险。好、啊，因为火烛在后面被你自己的我挡住了哈、啊，所以这叫大舍、中舍、小舍。好、啊，好，故菩萨心如虚空啊，菩萨应该要一切俱舍。怎么样一切俱舍？过去心不可得，做过的诶不要再思维，不要再懊恼，不要再计较，不要再分别。好，我们常常说啊，我修这么久，我这么认真啊，佛祖你为什么都没有给我一点眷顾啊，这叫过去心。好，现在心不可得，视为现在舍。所以我们现在很精进，好，能所聚集，好，那我们能够呢精进用功，就是以当下来看自己的心态。好，那现在心就不会障碍现在的用功，好，所以叫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是未来舍。好，所谓三世俱舍。所以我们其实常常就会怎样修行，会有期待，然后哎，我已经好、哦、这个修炼这么久、哦、应该呢诸事顺利。好，这如果诸事顺利，我们要怎样更精进更用功，如果诸事不顺，那我们还也是要更精进跟用功。好，那不管精进用功它的效果如何，我们就是如是做，那这就是一切俱舍。好，那这就是我们在讲到哈，要若有所失的时候，所谓的一切能舍，就是真正的大舍。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都不可得，那也不会废弃。说哦，有的人说那这样我就不要舍，那还是好、哦、那还是有问题齁、哦、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中呢不舍，那烦恼会在。我们爱的这些所有的好、哦、贪恋的执着，就没有一个方法，没有一种方便可以转换齁、哦、所以要心无爱着齁、哦、心无爱着齁、哦、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来看后面的部分。来。众会聚集齁、哦、当愿众生舍众聚法成一切智啊，聚啊，众会聚集就是大家聚会啊。那聚会有很多种，很多种形式啊。那最重要的是大家在一起啊，全部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形成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呢，我们都会希望团队就要怎样？就要有一个整齐，对不对？希望大家都要一样。如果你有这种想法，你一定会很烦恼。因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啊，但是我们却常常有这种好在军队里面的那种想法，想要让大家都一样，这样才是好的，有没有？所以叫重聚法哈。那你会发现呢，我们有一句话讲哈，您带一团兵不带一个僧哈。那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就是因为如果我们修行没有去考虑到每个人的同质性啊，或者是异质性、多元性的差异，那你可能就会变成好像是这样子的一个好操兵的一个想象哈。所以我们常常说哈，这个就不和谐本身呢，其实它也不一定是一定要怎样才是好。所以不和谐本身它就是一种特色，就是这样。就像我们这个世界上，如果每一个都是复制人，大家都长一样哈，大家就去过韩国之后回来都一样。哦，那就什么？那就差不多哈，是，那就没有特色。就是，哎，你会发现，现在，哎，最美的常常就是因为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什么风景、每一件人事物，它有一种独特性。好，那这些独特性全部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你就要有一种思维模式，才不会被这样子的独特、这样子的多元干扰。好，所以在这边呢，佛陀就讲：若要众者，则受众恼。你要去在这个大众当中，你希望寻求一个团队，然后要整齐、要统一、要一样。好，或者是要怎样？要要求每一个人都要符合你的期待，或者是你要去符合每一个人的需求，那你一定会被怎样恼乱？好，所以则受众恼哈。譬如大树，众鸟集之，则有枯折之患。好，这也是在今天发的这个好《佛义教经》里面。所以佛陀其实他希望我们用一个什么？用一个出离的态度来处事。好，就是在这个啊，有的人说，哎，这样子哈，有一句话叫做不沾锅哈，所以就是哎，我不下水哈，我就一直保持一个冷静的态度哈。但是事实上呢，哎，这个冷静的态度呢，在大众中常常是你不会被干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态。好，否则我们就一定会俗世缠身，是不是？好，那所以若要众者则受众恼，可是我们很少有这种机会，说一个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完全不需要跟任何的人交集，一定有。好，那你这时候要有一个团队的时候，要跟大众相处的时候，那这就是我们的所谓的磨练啊，智慧的开始。
进行品今天播到这里，我们在下星期继续为大家播出下一讲。我们非常感谢建辉法师，我们一起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施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也回向各位听众朋友身体健康，福慧增长。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在下个节目时间在这里佛法在世间节目跟大家再见，拜拜。